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移到殿的东门口，再一步就离开整个圣殿的范围了。那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十一章，就看见神还留在东门，原来是因为还有两个信息需要以西结来传达。第一个是那些自诩为精英的耶路撒冷首领的遭遇，这是一到十三节。而第二个是被他们轻视的那些被掳的百姓，他们的命运，这是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一到十三节，耶路撒冷首领们的罪恶。第一节，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那这就是十章十九节那个神的荣耀停留的地方。然后以西结就看到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也都在其中。这个亚撒尼亚是亚朔的儿子，所以他不是八章十一节的那个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倒是有可能是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十二节所提到的迫害耶利米的那个哈拿尼亚的兄弟。因为你去看哈，那个哈拿尼亚也是亚朔的儿子。这二十五个人是代表着民间领袖，他们是图谋罪孽，给人设恶谋的。第三节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样的翻译是照希伯来原文，那就是指现在国势危急，都不是盖房子的时机。但是七十世译本却是翻译作盖房屋的时候不是很快就到了吗？那英文有许多译本，例如 NIV 我们最常用的那个版本，它也都是这样子的，用反问法来翻译这一句。那就是说这些人散布假平安，他们说战争很快就过去了，又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意思是我们的城墙保护的我们很好啊，好像一个锅子，而我们是精英啊，我们是里头的肉，那些被掳者就是被抛弃掉的骨头残渣。所以这种幸灾乐祸的心就招致神的审判。所以第四节说，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来攻击他们。第五节，于是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这是表明神始终都在聆听他们，这是对亚撒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耶和华倾听的一个讽刺。第六节说，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这可能指他们杀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义人。但是第七节，神却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这相当于是在说，唯一的肉啊，唯一的好耶路撒冷人是死了的那些耶路撒冷人。而神说，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意思说你们才是将要被弃的骨头残渣。所以下面十一节才会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而且要被带出去也是预言他们以后也会被俘虏。八到十节就是说这个哈，说你们怕刀剑，但是刀剑必定临到你们。而十一节的下半就说，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这个境界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以色列的边界。后来犹大灭亡的时候，犹大的君王贵胄果然都被带到了以色列北方的边界哈马地的利比拉，在那里巴比伦王就挖了西底家王的眼睛，又处决了一些俘虏，而且成了盲人的那个西底家也和剩下的人一起都被掳往巴比伦。所以十二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十三节说，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死了。比拉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在这里是双关语哈，比拉提死了就象征神不再拯救， 所以以西结立刻就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啊，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这是以西结第二次发出同样的疑问，哈，前面一次请看九章八节。那这个疑问就引进了本章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被掳的人要成为以色列复兴的基础，这是14到21节。15节所说的那个以西结的弟兄、本族、亲属，这都是指被俘虏者。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以为这些被掳的人都是被神抛弃的，而只有自己这样蒙神恩宠、没有被掳的人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对被掳者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他们不但没有为自己还能够安居家园心存感恩，也没有为同胞被掳的苦境心存同情，反而因此而自以为意，以为自己比被掳者更圣洁、更高一等，甚至还想要借机来得着他们留下来的土地。所以16节神就说，即使百姓分散在列邦，耶和华也能够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意思说要与被掳的百姓同在，做他们的避难所。他们虽然被掳远离了圣殿，甚至后来圣殿都被拆毁了，但是被掳的百姓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圣所，就是耶和华自己。哈，感谢主，这是多么安慰人心的一个宣告。然后17到18节，神又赐给被掳者两大重要的应许。第17节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哇，这是应许他们必将重归故土，这是恢复的应许。而18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这是应许百姓将会离弃偶像，归向神。我称这为洁净的应许，两大应许。后来被掳的百姓回归之后，果然再也不敢拜偶像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到20节，神还应许要让他们能够拥有新的生命，就是19节说的，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以至于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愿意顺服神，谨守遵行律例典章，做神的子民。这就是第20节，哈，太奇妙了。然后21节说，至于那一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那也就是前面12节中的那种自以为意不肯顺服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神说，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上这两大段就是神停留在圣殿东门上，没有立刻离开，而要交代以西结的信息。说完了这两大方面的审判和伟大应许之后，22到25节，神的荣耀完全离开。他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就是指橄榄山。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和圣城，但是却没有远离自己的百姓。我们读到后面35章第10节的时候，神说其实他仍在那里，感谢主。而现在他也是说他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是不是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圣殿一步一步走上被毁灭的地步。犯罪的是人，但付代价的却是神。另外，这个神的荣耀停留在橄榄山也特别有含义哈，因为将来耶稣也是要从橄榄山回来的。这请参考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最后第24节，异象结束，他说， 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然后说到被掳的人那里，那也就是说回到原地。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他应该还在那些来求问他的长老面前坐着，所以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这就是他们来求问的答案呢、这真是太丰富的一章了哈。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思绪，再回来默想应用哈。十一章以西结所见的第二个异象描述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照理说按照第八章中以色列人所犯的大罪，连圣殿中都充满四大可憎之事，那么神应该拂袖而去，恩断义绝才是。但我们却看见他是从圣殿至圣所约柜的基路伯上升到殿的门槛，就是九章三节，然后又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就是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最后在本章的二十三节，他出了圣城耶路撒冷，停在城东的橄榄山上。为什么这么一步三回首？因为神在等候人，是不是？但是人继续的犯罪，本章的一到十三节所记载的哈，所以本章实在是一篇伤痛的篇章，但是其中却显示出一神的心意，二新的启示，所以在伤痛中又给人无限的安慰。我们先说第一大点，神的心意。从第十章，神的荣耀已经停在了圣殿的东门大门口哈，而仍然却与以西结交代了本章这两段信息。这件事情就可以体会到，神除了怜悯与不舍，他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渴望，是第一，神希望人与他同工；二，神喜悦人与人同心。我们先说第一点，神希望人与他同工。神已经差天使去屠城了，是不是？那是第九章，而且他也命天使撒下火炭，这是第十章。他有天使可以差遣为他服务啊，但是现在他还要以西结为着这25个民间首领这么盲目自信不肯顺服啊，而发预言去攻击耶路撒冷。 请看第四节第五节。所以他要人起来与他，也就是要自然界与灵界一同来完成他的功。当人顺服他起来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A 就是神呼召我们服事，他一定会负责供应我们。你看第四节，神吩咐以西结发预言攻击那些民间领袖。第五节，立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什么什么什么哈。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不知道说什么，神要你做，到时候供应就来了。另外 B，按神的心意所发的预言是大有功效的哈，所以比拉提在异象中当场就死了，连以西结自己都对这样的效力给吓了一大跳，而伏伏在地大声呼叫，是不是？因为那不是人的功，而是神要做的事，我们与神同工就是这么的轻省而有效。第二点，神喜悦人与人同心。我们看见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掳走的人，他们不但拜偶像，这在第八章，而且本章的第六节说他们杀人营城，被杀的人充满街道，而且他们自视是锅中的好肉，他们鄙视那些被掳者是远离耶和华的，他们无份于神的荣耀和地业，这是第十五节。为了对付他们这种不但不知感恩，反而幸灾乐祸、排斥弟兄的心态，神要审判耶路撒冷，而且要召回那些被掳的。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是不是？这个合一是着重于纯一单一的心，他们要因着单单服侍神，向神专一，而在待人接物上也不再心怀二意、心口不一。他们要被建造成为关爱同胞、与人同心的人，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他的儿女一贯的期待，但愿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第二大点，本章让我们看见新的启示。我们昨天才说过，启示是渐进的，神在历史中按部就班的显明他的救恩计划，引导人们更多的认识他。而本章就让我们看见很典型的例子，神亲自赐下了新的启示，包括第一，有主同在就是圣所；第二，除去实心，赐下肉心。先说第一小点，有主同在就是圣所。第十五节，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以为神只在以色列境内，被掳的就是远离了耶和华。但是十六节，神却说，即使百姓分散在列邦，耶和华也能够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因为神是全地的神，绝不会限制在一个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他可以，他也必要住在各处的被掳之民当中。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有这种圣所可以随着神的同在而随处随在，不一定限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的这个观念。这个祝福真是太大，影响也太大了，包括两方面。第一，它延续了救恩的历史，因为以色列会整个亡国，圣殿也可以被巴比伦完全摧毁，但是神却亲自为以色列人做了圣殿，使敬拜可以不断绝，所以犹太人走到各处，他们就建立会堂，聚集敬拜，那神也就与他们同在，使那里就成为圣所。神这样继续的保守以色列的余圣者，而推动着这个救赎的事工，一直到后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名就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所，也是这一线救恩历史的完成与实现，赞美主。还有第二方面也，这个神就是我们圣所的观念 开启了末世论性质的圣殿观，因为神代替了被毁的圣殿而亲自与百姓同在，神才是圣殿的实体。这一个划时代的观念从这里开端哈，然后我们下面看到第40章以后，尤其第47章，神还要继续的成就这样的一个崭新的圣殿观念。而这些事实与启示录当中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头不再有实体的圣殿，而是神与羔羊亲自做圣殿，请看启示录21章第22节哈，这两个信息是和谐一致而且遥相呼应的，所以我们才说本章的这一个有主同在就是圣所是何等重大的一个新的启示，赞美主。可是还没完呢，还有第二个重大启示，就是除去实心四下肉心。我们看19到20节真是石破天惊的一个应许啊，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在吕振中先生的版本他是做心心心的心，下面又说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心的心心的灵，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许，全新的约。而这个新的心本来也就会代替百姓原先的那个因为侍奉偶像而分散的心，换为一个单单服侍神的那种专一合一的心，所以并不冲突，对不对？然后更宝贵的是说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二十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就是过去神是用西乃山的法版颁布的那些律法来教导百姓，但是大约1000年过去，百姓仍然顽梗悖逆，罪大恶极。那现在神采用一个全新的换心手术，他会用柔软的肉心来代替刚硬的实心。这就是诗篇51篇第10节大卫所祈求的，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有没有哈？那也是耶利米书31章神所应许的一个新约。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来自那个已经即将要离开圣殿的耶和华神呢。所以百姓虽然失败，但是神永不失败，他不放弃他的百姓，不但要在70年后召他们重回故土，这是17到18节所说的，并且要恢复他们到一个地步，是要除掉他们的实心，四下肉心。下面第36章26节那里还会再详述这一点啊，太宝贵了。所以我们以西结书还要继续读下去啊。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的心意，包括神希望人与他同工，以及神喜悦人与人同心。第二大点，新的启示，包括有主同在就是圣所，以及除去实心四下肉心两大启示。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永远前进，永不失败。当百姓一再的悖逆犯罪，一再的沉沦失败，圣洁的你必须离开，但是你那不放弃的爱永世不改。你与他们重立新的约，重建新的生命，替他们除去实心，四下肉心，浩大的恩典旷古绝今。主啊，不论我浪迹天涯走得多远，今天我仍要回到你面前来求你给我换颗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